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在这样一个夜色渐浓的初冬的夜晚，我又与你相遇在十点读书里了。我是林静，今晚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苦训23年却无缘飞天，55岁航天员邓清明人生最坏不过是大器晚成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一同来分享。今天凌晨1时15分，经过约6.5小时的出舱活动，神舟13号的3名航天员平安返回天河核心舱，圆满完成出舱任务。人们一边沉浸在北国初雪的浪漫中，一边为出舱的航天员们送上祝福，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拍手叫好。细心的人不难发现，今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动作频繁，喜报不断。5月29日，天舟2号货运飞船发射；6月17日，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发射；9月20号，天舟3号货运飞船发射；9月17号，神舟12号飞船的返回舱平安落地。紧接着一个月后，神舟13号踏上征程，飞向太空，开启为期半年的太空出差。自2003年来，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打开了太空之门后，至今18年过去了。18年来，一共有15位航天员勇闯太空，成为我们仰望夜空时的耀眼星辰。其实，在这些耀眼星辰背后，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航天员，共同书写了祖国伟大的飞天神话。就像航天员邓清明，他和杨利伟一样，属于我国的第一代航天人，但他做了4次备份飞行员，一直无缘飞天。55年的人生里充满了遗憾，但邓清明从来没有被打倒，反而在一次次受挫后更加坚定。2018年，邓清明做客《朗读者》，收获了专属于他的掌声。邓清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最坏不过是大器晚成。遗憾是人生的常态。时间拨回到1996年，那年中国空军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，从现役飞行员中选拔中国航天员。3000多名飞行员参与初选，经过半年的初选，2年的严选，最终只剩14人，这其中就有邓清明。如今当初的14个人中，8人成功飞天，5人停航停训，只剩邓清明怀抱着遗憾等待飞天。而这份遗憾在23年里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。1998年之前，邓清明是一位有14年驾驶经验、1261安全飞行小时的一级飞行员。成为航天员后，他刻苦训练，终于在12年后进入强化训练队，成为神九的备飞员。遗憾的是，邓清明最后以微小的分差落选神九。而同样的事又在3年后神十飞天任务中重演。他坦言道，就这样一个很小的差距让你失之交臂，让你止步于发射塔前。2016年，邓清明终于盼来了神十一飞天计划，这无疑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次，邓清明倍感珍惜。这次他和比自己小12岁的陈冬在航天城的模拟舱里进行了长达33天的升天模拟实验。在这个20平的狭小空间里，耀眼的灯彻夜通明，隆隆的机器声一直在响。为了让日子好过点，作为前辈的邓清明就和陈冬话家常讲故事，以此消解工作中的压抑。4个月后，陈冬入选成为飞天的最终人选，邓清明第3次以0.几分之差成为了备份。宣布人选这一天，问天阁大厅寂静无声，许多人流了眼泪。轮到邓清明发言时，他停顿了一会儿，转身和同志们说，祝贺你们。后来他坦言道，目送自己的战友一次次飞天成功，一次次载誉归来，说心里话，没有失落感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别人可以执行任务，而我不行呢？航天员是我的职业， 身为一名航天员却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，那不是我的失职吗？但航天员的使命感并未给邓清明太多时间整理心情，他必须随时归零，让自己进入训练状态。今年六月，神十二飞行计划，邓清明完成了他第四次备份飞行员的任务。作为一名从未上过天的老兵，邓清明的等待显得没有意义，梦想也越来越遥不可及。邓清明充满遗憾的人生让我想起了一句经典台词，你想想，一个人一生连个遗憾都没有，那得多遗憾啊。遗憾本就是人生的常态，没有人的生活是事事如愿，我们要如何通过遗憾这门人生的必修课，就得看你是否守得住初心，能否百折不回的前行。真正的努力从来都不动声色。一个日子邓清明永远记得，那就是1998年1月5日，这天他站在国旗下宣誓，摘下空军部队的飞行徽标，换上镶嵌着地球图案的金色航天标志。也是从这一天起，他要在5年内完成8个大类、100个科目的学习和训练。杨利伟将这个过程称为58级天梯，即5年学习58门课程。攀爬天梯的过程可以说是巨大的自我挑战，邓清明要在飞行的基础上重新学习和补充大量太空中的知识，除此之外还要经受住生理上、心理上的考验。一方面，航天员要在特殊环境中进行训练，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苦；另一方面，长期生活在密闭的空间，心理上难免会孤独和烦躁。而常年的高负荷工作还会带来骨钙流失、肌肉萎缩等健康问题，但这些都是航天员的必经之路，包括邓清明在内。2012年，神九发射升空后，邓清明按照手册跟天上的航天员把所有的程序都过了一遍，做到哪一步就打一个勾。他说，作为备份的任务，不是从基地回来任务就结束了，我的战友安全回来了，这才是做备份的结束。其实对航天员而言，无论主份和备份，从受领任务开始，都要进行同样数量、同样标准的训练。因此，邓清明从未因为备份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神十任务后不久，邓清明查出了肾结石，可这种中年人的常见病，对宇航员来说却是很大的问题。因为一点点结石都可能在失重环境下危及生命。邓清明为了工作坚持要做超声波碎石手术，可第一次手术的结果并不理想，他不得不在肾脏里埋一根管子，整整尿血1个多月，直到第二次手术成功，他才如释重负。一直以来，邓清明就这样默默地站在一个个飞天英雄的身后，留下和他们一样多的汗与泪。在他心里始终忘不了老同事陈全的话，那是在2014年停航停训仪式上，陈全握着邓清明的手说，不管主份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，老邓你要努力，不要放弃。不管飞天之路多么艰难，邓清明从未想过放弃，因为他时刻铭记当初自己在国旗下的宣言，是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高于一切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不懈奋斗。尼克胡哲给自己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，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，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，不抱怨，不诉苦，只有自己知道。真正努力的人从来不动声色，他们懂得在孤独中做好自己，也明白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会云开月明。人生最坏不过是大器晚成。邓清明隐匿在队友们的高光时刻里，每次在他们临行前默默送上真挚的祝福。他从未抱怨命运的不公，也不会整天委屈。然而他的贡献与付出不会一直被埋没，也不可能被埋没。在神十一任务成功后，总指挥长对邓清明说，作为优秀的备份，你们是光荣的，你们和神十一乘组共同完成了这次任务。一句共同让邓清明流下了眼泪。 在这一刻，他明白为祖国而奋斗，个人的得失与成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。曾经在2006年神舟六号飞船上天的时候，女儿邓满琪看着同学的爸爸费俊龙、聂海胜能够飞天，哭着问邓清明，为什么你总是上不了天呢？邓清明没办法回答，他只能勉强地宽慰女儿说，还有机会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邓清明的坚守却把女儿带上了航天的路，女儿视他为榜样，称他为英雄。邓清明不仅仅得到组织和家人的高度认可，他的故事在《朗读者》播出后震撼了无数人。2018年，《朗读者》节目组邀请邓清明来到了舞台上。当他深情地朗读着郭小川的《望星空》时，他的目光看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仿佛不远处有一片片闪耀的星光。今天，我站在北京的街头上，向星空望了望，明天一个紧要任务又要放在我的双肩上。当他读完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似乎是对他过去8000个日日夜夜的礼赞。邓清明曾这样评价自己，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能吃苦也肯吃苦。虽然这样一位能吃苦的航天员一生被0.0几分的微差挡在发射塔之外，但他却让更多人看到了所有航天员身上隐匿的光芒。比起飞天，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。就如杨利伟所说，中国航天员这个群体有无数的鲜花和掌声托举着，大家有更多机会看到我们的闪光点，但我们更要关注和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人，他们的奉献和内心的责任才是中国发展的原因。邓清明就像是默默无闻的人的一个缩影，他有他的骄傲，也应该是我们的骄傲。有人说人生最坏不过是大器晚成，但大器晚成的前提是一个人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，是对遗憾的释怀以及对梦想的坚守。在邓清明的书房里挂着这样一副对联，清寒之苦飞天路，明镜坚贞报国心，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。他的梦真的很远，远在天边的星河里，可是又那么近，在他为航天事业的每一次心跳中。节目中，主持人董卿问，面对一代代新人，你要怎么和他们竞争？邓清明说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，风雨过后肯定是彩虹，自己要保持好心态，继续努力。如今55岁的他仍然坚持着每天锻炼，保持常规的训练强度，航天生理功能始终是优良等级。关于邓清明的备胎人生，也有人问他，当了20多年的陪练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呢？邓清明回答说，任务的成功即是我的成功，我宁愿做一块默默无闻的基石，也绝不容忍自己在号角催征时还没有准备好。看到他的这句话，我忽然明白了中国底气从何而来。盛世背后，正是无数个邓清明们默默托取了祖国的未来。每一个坚守岗位的人，都是祖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石。每一个坚守梦想的人，都是伟大中国梦的拼图一块。好了，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守候。更多美文请你继续关注10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也祝各位每晚好梦，晚安。